们用仪器来祷告。实在我们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感谢你，再一次恭喜我们弟兄姊妹在你面前，他的这个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听到你同在的力量。我们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我在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那就是说有一个人，他的脚很大，非常的大，所以他在市面上买的鞋子都买不到，所以他的老他的妈妈就为了他去当兵，特别去织了一双好鞋，很大，让他妈可以带着穿。可是因为他的脚很大，买不到鞋，他就不肯说，舍不得穿，他就把这鞋子当代表鞋。然后他去当兵的时候呢，他就负责那个当兵的军中的那个大。有一天打仗的时候，扎根社区，他突然听到那个指挥官就是下令军队有怪罪，于是因为他扛着大旗就往后面，大家都看到那个旗子啊开始往后撤退的时候，所以所有的人都跟着撤退。但是在逃跑的过程当中，突然腰肌一摸，他的鞋掉了。他想说，这是我妈妈亲手织给我的鞋，怎么会这样就掉了呢？所以他想尽办法想要去把那个鞋子拿回来，于是乎他就扛着这大旗，又回往战场往前线冲。所有人看到这旗往前线冲的时候，以为指挥官下令反攻了，于是所有的人就跟着又往前冲，就这样莫名其妙他们就打胜仗。以前听到这个故事，觉得说这会有今天啊，这个是随便编的一个故事。直到有一天我去读《孙子兵法》的时候，我读到这段，就发现这是真的有可能。我说《孙子兵法》里面说到这地方说。无惊奇者，所以一名之耳目。一名就是把所有的军队看成一个人。名气专一，勇者是得群气，确实是得群气。就是说，所有人都一样，勇敢的人不能够单独的前进，害怕的人也不能够单独的退后。然后呢，这是袖中之才，故夜战多火猛，昼战多军旗，所以变人之耳目。这是阿兵哥在战场上，其实是战场上的，到处都是人，既然你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到，所以就看你看旗子。旗子往前的时候，大家就前进；旗子往后的时候，他就后退。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是看着这个看听鼓声，或者是看锣。所以自古以来，战争都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阿兵哥人多，不一定会打胜仗。但是如果阿兵哥害怕的时候，这个战争一定打败。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非利士人出来，以色列人阵前叫声，这个人名叫哥利亚，他身高六尺，为一定很多高，这个听起来不太可能。六尺是大概我们手头这么大，算一算大概280公分。如果在我的面前站一个280公分的怪物站在你的面前后，他又长得五倍强一样。凶恶的眼神，满嘴怒骂的话，一定要把人撕裂的样子。那当以色列人看到这样的一个怪物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心里就开始害怕、恐惧，就觉得手很脚很，万一等下他杀过来的时候怎么办呢？黑暗哥利亚他一个人站在以色列的阵中，在这地方不停的喊，不停的骂。他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军队发誓，叫你们这个人出来与我战。”当以色列人看到这哥利亚的时候，他们就惊惶失措，心就消了。他们就想到，然后所以那个人每天早晚都出来站。自己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一个完整的信仰，就是说他已经骂到没有什么好骂的。他只是跟我们说，你我是谁？是吧？跟他挑战，没有一个人想出来跟他作战。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听说前线打仗，他很担心的，他的三个孩子在前线，所以呢，他就把他的最小的孩子叫来，这个人就是耶稣，耶稣把大卫叫来，告诉他说：“你带着十个饼去给圣君长。”他奉饼提起自己来，希望他看看他哥哥像战士上，是不是安稳的样子。这个爸爸很希望说，派这个小儿子去看，看完之后回来告诉他说，你哥哥真的很好。所以大卫接到这个命令，第二天早上他就怎样，带着这些饼，他就上前去。他的父亲并没有希望这个小孩子去到战场的时候，能够为国家立下很大的功劳。 他的父亲去到那里的时候，只是很希望他去报恩，是大卫的身上看到大卫的身体，他看到他是个人跑出去被看着，然后说：“你跑来这里干什么？”他们认为大卫是个出于什么，是想要去看热闹，想要去看你一样的人。大卫就是以前的时候，在古代的时候，长辈希望保护小孩子的时候，通常都是自责的方式。妈妈回家，这太危险了，大卫怎么回家？他也是其他一个送别三个人，一个送别三个人，成为战场上一个国家的战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人，这个是以色列人。当时国王面对在战争当中遇到的困境，是不是没有办法？虽然扫罗也是一个很高的人，甚至说他站在这些众人当中高出他的位置，扫罗也是个巨人，但是当个小的巨人遇到一个大的巨人的时候，他内心是觉得，所以当哥利亚站出来说：“你们当中有谁敢出来跟我单挑？”你们可以这样说，高挂。扫罗的内心其实觉得很怕，在一次走出的时候，突然听到说有一个人在对面站岗，所以如果你是王的话，你会不会很开心？哇，有一个人要上战场，所以扫罗很高兴的想说：“来来来，赶快去把那个人叫出来！”想不到在我们以色列人当中，居然有一个这样的人。可是当他把这种事情来做，是怎么说？这个送出三个小朋友。他不禁有点大失所望，他跟他说：“小朋友，这不好了，快点，你赶快回家，我不能够看你走。”大卫怎样？大卫很有信心。大卫他为什么有信心？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说：“他曾经看守羊群，遇见狮子和熊来，他赤手空拳就打他们。”说，他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手。”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兄弟们，大卫的生活当中，大卫亲身经历到上帝的旨意，因为是亲身经历的，所以他的印象很深刻。虽然狮子和熊很可怕，可是，在牧羊的过程当中，大卫借着祷告、祈祷、求神加给他上帝的力量，好让他能够保护他的羊群，不让狮子和熊来抢走他的。在这个自然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行走，他在那里看景，他在那里找到他的生活成就了他的形象。在他的工作、在生活当中，大卫经验到了上帝一个强大的力量。这就是大卫信心的问题。他的信心不是主观性的，他的信心不是听别人说上帝的名字，而是在看守羊群当中去经验到遇到主的。他相信。上帝在他们一个的牧羊的生活当中帮助他，今天他一样就在战场上的。可是无论如何，扫罗还是很担心。从他一个很专业、一个很客观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显现出说大卫有机会被击败的。看不出来，从人的角度上看不出来，但是扫罗还是在那么紧张。不是扫罗对大卫有信心，而是他身为一个国王，面对他统治上一个很大困境的时候，扫罗的心就很大，所以他要硬着头皮，任由这个太阳上战场。或许是他心中不安，所以扫罗王决定怎样？他很想要帮助大卫，他就让大卫穿他的战袍，戴上自己的盔甲。把刀挂在他的外衣上。从专业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战士，他要上战场，是很高级的配备。扫罗给大卫的这件衣服还不错，是大卫的。他穿着这件衣服，发现有什么可以想象？大卫是个小孩子，扫罗高过众人一个头。把爸爸的衣服拿给一个还没有到国中那个十岁以下的小朋友，看起来怎么样？平平恐恐。而且那都是钢盔，所以大卫穿上那些衣服之后，发现他不能走路，所以他把这些衣服全部脱掉，盔甲脱掉，钢盔卸下了宝剑，他拒绝那个来自权威专业的建议，因为对一个牧羊人而言，这是不切实际的方法。对一个牧羊人而言，他要用他每 一个每一天生活当中他觉得熟悉的方式
去完成他的工作。他相信上帝就是借着他过去生活当中所拥有的经验，借着他过去生活当中所接受的训练可以来帮助他，所以他会选择什么？他带着杖，带着投石器，他五颗精挑细选的小石子来投石。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被试的，你在那个看着你的正中人的巨人在正前骂了40天，终于有一个人愿意出来接受挑战，你会很好奇，你会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人物他愿意出来接受挑战。如果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应该好歹要长得孔武有力，他就算没有哥利亚那么高，至少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士，手长脚粗啊，这样才有一点点的机会可能打败哥利亚。可是非利士人心不甘心，圣经说当大卫出来的时候，非利士人就众人就聚集到前线观战，他们看到了大卫就很兴奋，为什么？因为他很年轻，他长得斯斯文文，面色很光，我们很难想象叫王力宏去跟阿诺斯瓦辛辛的对战，虽然王力宏长得很高，可是这个人怎么可能打败哥利亚呢？所以非利士人看见他就藐视他，甚至看见他的装扮就觉得这个大卫他还做什么，他竟然穿着牧羊人的衣服，手里拿的不是刀，而是一只牧羊用的拐杖。这就是你们以色列人精挑细选出来的战士。这是开什么玩笑？不仅非利士人要大声的笑出来，他们想象不出来说，既然在以色列人的阵营当中没有角色，没有人物，所以狂妄的非利士人在那里誓言要将大卫的肉丢给空中的路上走兽来吃。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非利士人，面对这种场面，你不会没有感觉，你会觉得怎样？很丢脸，这是两个国家的征战，人家派出来那么大高大的巨人，你们派出来的是一个小，很难看。这是代表我们国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些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觉得不厉害。可是，不是这个，除了大卫以外，没有一个人笨到想要自量力的去喊巨人的意思。因为对他们而言，那个叫做自杀。弟兄姐妹，大卫跟非利士人最大的不一样是乃在于他看这场战争不是他个人战争，也不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战争，大卫将这场战争定位在以色列人的上帝耶和华和非利士人的神的战争。所以问题不是大卫能不能够胜过哥利亚，而是耶和华有没有能力胜过非利士人的神。所以大卫深深相信耶和华是人的胜，不是用刀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于人。弟兄姐妹，这就是大卫的信仰，也是他最厉害的信仰。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然后他像是一头饥饿的狮子张牙舞爪大声的咆叫，万无一失的要扑向他的脸。大卫也站住，可是大卫不是逃跑，而是勇敢的迎上去。当大卫与哥利亚要接触的那个时刻，你有想过大卫是赢的？我相信他在祷告，他祷告上帝说：“求你帮助我，如同你帮助我，怎样胜过狮子还熊。”帮助我胜过这个非利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阵营是焦急的，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会不会被哥利亚一刀剁成两段，然后提着他的头在那里要我？非利士人的阵营是一派的惊恐，因为实力相差太悬殊。像这种小朋友不用派到哥利亚，派我去就够了。大 大卫的哥哥们看见这个画面的时候，他们一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无知的弟弟在看什么？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回去跟爸爸？扫罗王的心里面，他很焦急。我相信，如果扫罗王他是一个我的话，他应该内心有点对不对？我怎么能够派一个小朋友去战场当中？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刻，每一个人看见这个画面，他们有不同的想象。在这个不同的想象当中，有一个人跟着你，那个人就是大卫。历史在那一刻瞬间当中没有停止，一切发生的非常突然。人们还来不及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看见了大卫的手稍微转动两下的时候，哥哥们倒下，那个狂傲的声音窒息。敌人阵营当中的加油声、欢呼声，以色列人开始觉得不可思议，那种害怕忽然之间从他们内心消失。大卫站在哥利亚身旁，打死了他，他的手中甚至还有。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刻，以色列人的阵营爆出声的欢呼，大卫击倒了哥利亚。我要说，身为一个牧者，我常常会遇到不同的困难。面对教会会友，他们对圣经的看法有很多困难。那在这里，我们要来看大卫为什么要击倒哥利亚。这是一个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会碰到的一个困难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喜欢用二分法来看，我们把它切得很清楚，切得很明白。这个人嘛，要么他就是很属灵，要么他就是不属灵。这件事情嘛，要么就是合乎上帝的心意，要么就是不合乎上帝的心意，不是对的就是错的，不是被祝福的就是被咒诅的。因为用很简单的看法来看一件事情，往往让这个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传统上我们看到大卫为什么要出战哥利亚，我们有一个很简单一致的答案，是大卫对上帝有信心，大卫听见哥利亚对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所以他决定洗刷这个耻辱。弟兄姐妹，这些答案都没有错，只是可能不完全。当哥利亚在那里辱骂上帝的军队的时候，大卫听到了，他很生气，他说：“怎么可以让这个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在这里口出狂言呢？”更令他生气的是，竟然在以色列的军队当中，没有一个人敢出来面对他的挑战。只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当大卫来到战场的时候，士兵们他们口耳在交谈。除了说这哥利亚多可怕、多厉害以外，他怎么样把以色列吓得半死？他还听到一件事情，士兵们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人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当纳的人。”大卫就问他。站在他身旁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耻辱，要怎样待他呢？”百姓道歉的话回答他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的，必如此如此待他。”然后呢，在第27节，百姓回答他之后呢，他的哥哥出来骂他，然后他又再一次的跑，他就跑到别的地方。在第30节的时候，他又问了一次，百姓仍然照他先前的话回答他，也就是说。这句话大卫听了三次。弟兄姐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十字学都没有教这一段，十字学都把这段教过去。十字学老师有没有教这一段？好像没有，这段就从我们的教科书上面直接教过去。这代表什么？传统上我们很强调大卫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我们很简单的直接把大卫的动机单纯化，他没有其他的心思，没有其他的意念，他是一个多么超凡入圣、多么与众人不同的一个人。他这种境界常常是我们这种凡夫俗子达不到的。但是圣经其实让我们看见大卫的动机是有点复杂，没有错，他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出战歌里。可是会不会在他的心中，在那个时刻突然一时间闪过，如果我立下了他就变成了道歉，还没有想过，很有可能。 很可能在他的内心当中有着最高贵神圣的情操，可是他心中也有一点点，他有机会可以出人头地。兄姐妹，你不觉得大卫跟我们很像吗？大卫跟我们是一个同样是一个小小的人物，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出人头地，也希望有一天能够成功被肯定。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常常有一种很高贵的情操，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牺牲，我们能够奉献，我们为我们的家庭，为了我们的工作，为了我们的教会，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常常有一种热情，我们要无条件愿意摆上奉献。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很软弱的想到自己，是不是大家跟我们一样？那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段经文？你可以这样说，大卫是个圣人，所以他不能够有私心。大卫是个圣人，所以他不可能是为了自己去打败哥利亚。还是你可以有另外一种看法，他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他跟我们一样有高尚的一面，可是他跟我们一样的时候也会想到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家庭，他和我们一样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重要的是，同样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对上帝可以有这种信心，他对上帝可以完全的依靠。那我们说，透过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我们要来思想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把第三点拿到第一点，动机。这不是一个单纯二分的世界。我觉得上帝很特别，上帝没有因为大卫去问了人家这三次话，这搞什么呢？你根本不是为了我的荣耀去征战。你是为了想当驸马爷去征战的，好吧，就让你当一刀被哥利亚砍死。上帝没有这样，上帝很特别，圣经只有记载大卫有这种想法，可是圣经本身对这个经文没有下判断，他没有说大卫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神不喜悦他，或者是大卫这样做为了自己，神很喜悦他，没有。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上帝，他知道我们内心中最微小的意念，就如同他知道大卫出战歌里的意念。大卫当然不会出去跟人家讲说啊，我出去打战就是为了想要当父母，是圣经却记载了这段话。大卫自己在他的诗中这样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弟兄姐妹，我觉得大卫这样跟上帝说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他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可是他求神来鉴察他。他知道他心里面有时候面对很多的软弱、很多的欠缺，可是他知道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大卫就如同我们所有人一般一样，我们有为上帝的心智，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为自己想。我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很多牧师每个礼拜都要讲到，其实我听过不止一位牧师分享，好几位，但是不是我们教会的牧师。我说你不要去跟我们教会的牧师讲，他很认真的准备讲道，他知道我在讲道的时候我是在传讲上帝的话，我在讲道的时候我要单单把上帝的话讲出来，而且我讲道不是为了要让人家赞美，不是为了要人家说啊，我书里直接把刚掉在后面，我听得很感动。可是常常有时候，当一个牧师他很认真的准备讲道，他也很认真的讲，讲的也很好，可是当他礼拜结束站在教会门口跟人家握手的时候，很奇怪，那个会走过去大家跟他平安平安就走了，然后牧师心里就觉得有点失落，好像我今天讲的不太好，都没有会有跟我说啊，牧师你今天讲的不错。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个牧师他认真的准备讲道不是为了要得到会有一个，而是在他的内心当中，他知道他要认真努力传讲上帝的话语，因为他就是上帝话语的执事，人交给他这个责任就是要他把上帝的话语传讲出来。可是有时候一个牧师也需要努力，对不对？他也需要被肯定。我们不能够通过牧师站在门口跟人家握手，他的动机就是希望大家跟他说啊，牧师你讲得很好，让他听得很开心。是的，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也是这样，我们对上帝是有一个很纯正的动机，我们很希望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做的蒙神的悦纳，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所做的让教会更进步变得更好，就是透过我们的付出看见教会在兴旺，看见教会在进步。 是有时候当你很认真、很认真付出努力的时候，有的人就会说，啊、这个人就是爱做场了，这个人就是想要当长老，想要当执事。很多人就会开圣神动。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提摩太前书3:1说，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要羡慕上头。这句话是可信的，我很喜欢这段圣经哦。圣经并没有禁止人去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圣经没有禁止，可是圣经是用一个，他没有把说啊，想当监督这样的人是怎样，是骄傲，是自大，是想要在教会里面做，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是用一种正面表列的方式，就是说，那你如果想要羡慕做监督的职分，那你要怎样羡慕上工？你要羡慕上工，用一种正面的表示来去鼓励人得到监督的职分。这就让我想到说，我们年底我们教会要改选长子，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有些人会被选为长老，可能有些人会被选任执事。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他们把这个看成是这样的服事，不会看成是说，我这是我对我的荣耀啊，这是因为我在这个教会贡献太多，这是我应得。我相信绝大多数弟兄姐妹被选出来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战战兢兢，是一个责任，是一个上帝所交托给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当他们担任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时候，他可能真的很有感动，他可能真的很想服事神，为主做工，让教会有更多的进步。但是我也相信，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透过被选为长老和执事，他会去肯定说，我过去所做的功是有价值，我过去所做的功是可以帮助在这个教会当中更深入的进入决策，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得到长老和执事这样的一个教会给的一个职分，我可以为主做更多的功。所以当一个人他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只要他不用一个错误的手段、不正当的方法，是一个正直的、是一个高尚的方式，我相信上帝不会说去戏法让哥利亚刀砍死你。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更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像大卫是一样，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去分辨、求神鉴察，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让那个一开始小小的那个感动越走越远，变成了自己的骄傲，变成了自己的荣耀。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仔细的审查我们的动机，看我们是为了要荣耀上帝，还是为了自己的成长进步，或是只是为了自己的虚名与骄傲。如同大卫一样，他是一个平凡人，但是他有从神里而来的信心，常常求神鉴察他，上帝能够使用他，同样的上帝也能够使用我们。愿上帝鉴察我们一个人的心，显明我们心中的意念，照主的主意，照主的旨意来回应。第二个我们要来思想的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跟我们信心之间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凡从神而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相信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这里聚集，我们都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我想大卫是一个平凡人，但是他有不一样的想象力。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见了一个拥有一个让上帝主导的心思意念，他一个拒绝哥利亚主导的心思意念。你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是被上帝所主导的，那就是勇敢，就是信心，就是依靠神。可是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是被哥利亚所主导的，那我们所面对的就是恐惧、害怕、逃跑。哪里有哥利亚，人们自动就把焦点集中在他身上；哪里有哥利亚，人们就很难去想象说，当他冲过来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我们很难去抵抗这种思想，我们都会认为哥利亚是一个巨人。当我们看到大卫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他不过只是个小毛头。弟兄姐妹，这对我们而言是困难的，因为我们习惯被约定俗成，被我们的经验、被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事情给绑住了。我们如何去不去注意它所代表的困难、代表的恐惧与压力？有些时候，哥利亚就像我们那个存折上面越来越少的数目，本来六位数不见得五位数越来越少，我们就开始恐惧了。很多时候，哥利亚象征的就是我们那个越来越常吵架的那个婚姻。 我们很爱我们的先生，很爱我们的太太，可是那个吵架的次数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怎么办？怎么办？我们的内心不断的面对恐惧，甚至我们的恐惧是那个看来饭碗不保的工作，那个越来越不听话的小孩，怎么教都教不懂。弟兄姐妹，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不断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不断的面对生活当中所带来哥利亚所带来的恐惧和失败。但是我们要说，可怕的不是哥利亚，可怕是我们对哥利亚的想象，它破坏我们的信心。大卫是一个示范，他让我们看见要战胜哥利亚，不是靠着身上穿着钢盔铁甲，不是靠着手上拿着一把刀，而是在我们每一天信心生活中的操练。即使是一个牧羊人的生活，但他牧羊的生活当中，他学习到如何去看顾他的羊群，学习到如何面对狮子与熊，在祷告当中求神帮助他。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是很无聊的，如果没有无聊，也常常是缺乏一个意义。可能有人的意义是还赚了很多的钱，很多的成就，很多的肯定，可是我们常常更需要的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验到上帝要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就是在我们每天的工作、家庭与婚姻当中，神要我们所学习的。如果我们要学习到这个功课，我们就必须付上更多的用心，我们必须用心，我们不能够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这样过去。如果我们没有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经验更多一点的祷告，没有去经验更多一点的灵修，没有去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开始或结束去想一想，今天在我的生活当中上帝要我学习什么，上帝有没有透过他的话语要告诉我什么，那我们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我们没有在生活当中多累积一点点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没有在生活当中多累积一点点我们去经验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告诉，那么有一天哥利亚来，我们就是必然失败。只有在每一天的多一点的读经，每一天的灵修当中，你去把那个紫色的小本子拿出来写一下灵修日程，我们就在那一天当中一点点一点点的累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那么当我们遇见哥利亚的时候，我们才有以后，才有可能分辨，才有可能胜过。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的肉的时候就半跌孤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这是大卫在他正面对征战，面对战争，面对每一次上战场的时候，不知道是生是死之后，他所做的一首诗。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在面对征战，如同这些以色列的军队一样，他们都是上帝耶和华所征召的军队，但是他们看不见耶和华，他们看得见的是那个活生生站在他们眼前的那个哥利亚。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信心不是说信心叫我们看不见哥利亚，如果我们有很有信心，所以我们看不见哥利亚，那叫做盲目的信心。信心是让我们看见哥利亚，但是更重要的信心是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同在。即使有哥利亚，我们仍然看见上帝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看见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哥利亚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当我们看见哥利亚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面对每一天的挑战。弟兄姐妹，这就是大卫与以色列人不一样的地方。以色列人和大卫所看见的景象都是一样，在大卫的眼光看下来，哥利亚并没有比较，大卫不是狗，所以他不是狗眼看人低，他看见的哥利亚跟以色列人看见的都一样。可是大卫有信心，他的眼光被上帝所主导。我们主耶稣跟我们说过一句话，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就是我们的信心要被上帝所主导。如果我们的信心被上帝所主导，那你生命中的哥利亚常常是一块小石头就可以解决。 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不能做。我不晓得你跟我读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跟我一样的，有时候很信心很软弱很小心。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是说哇耶稣讲这句话真好，我是想说耶稣讲这句话怎么可能，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你只要有个信心像一根芥菜种，就是叫这座山移到那边去，它也必移去。这个叫脱离，因为我们的心常常被混成做这地步。耶稣在这里说一件事情，说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做。我相信离开一座山，他的困难度不会比打倒哥利亚更困难，不会比打倒哥利亚更简单。只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只要有一个信心像芥菜一样，就能够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就是在我们的困难和危机当中，我们选择让上帝来主导我们的眼光，而不是让哥利亚来主导我们的眼光。我们选择相信上帝的带领。我知道这很困难，这很困难，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会有很多的数据，很多的统计，很多的结果告诉我们怎么才是可能，怎么才是会怎样。当一个人面对了医生宣布他得癌症的时候，他的信心是被哥利亚主导，被上帝。当有一天我们生活当中遇见困难的时候，可能是你的孩子发生了意外，可能是你的工作没有保障，弟兄姐妹，我们选择依靠什么？好不好？这时候我们闭起眼睛，这时候我邀请你回到大卫哥利亚对阵的那一天。当你看见哥利亚向着大卫奔跑过来，或者说当你看着哥利亚向着奔跑过来的时候，你是向前奔跑还是往后跑？你们看见大卫从他的手中拿出那个甩子机，忽然一甩，那个时候巨人哥利亚就倒下了。弟兄姐妹，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的阵爆发出来，大卫击倒哥利亚，不是大卫，是大卫。在那一刻，所有的人的心都被反转过，所有人心中的恐惧害怕都消除，他们拿起他们的武器，他们站起来，勇敢的为上帝。在那一刻，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姐妹，好不好？这时候我在这里邀请你，你为自己祷告，说：“上帝啊，我要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我的心也要被翻转，我的心不要单单看见困难，而是我要看见上帝的恩待。”好不好？我们用短点的时间，我为我自己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
帮助他们，让他们经验到你。
所以祝福他们，让他们的眼光乃是看见上帝所要看见的。真的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害怕这样，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能力来面对这一切。主，你对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都出了你有这个祷告，坚定我们的心思，坚定我们的愿，让我们走出这个礼拜堂的时候，主，我们是带着你所加的这个力量，带着新的眼光，主，我们回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回到我们每天的工作当中去面对我们的困难。请听我们祷告。